相声，请老师讲一讲学新中心的次第。
新民谋本无次第，六字名也不是必须先有的次第。老人在世的时候不修六字名，直接上新中心的大有人在。新中心法不是有次第的法，没有次第。
就是有时候感觉自己
你说次第啊，是受造成一个影响。咱们先说这个区别。首先，我们的地理区域不同，地理区域不同，那是藏地它诞生的法，它肯定是非常合理的，在那个地理区域。我们这是汉地。刚才我们讲受人轻贱的时候，就说了汉地对于新佛修法是什么看法。在藏地它就不是，藏地它是，它那是个民族问题，就也不单纯是宗教问题。什么民族问题啊？就他那个民族全是佛教。由于如此，在他那儿，你就是去旅游考古，你总找不着他的皇宫，你找不着他的衙门，他就没有。你说那布达拉宫是那是个庙，那是个寺院，那哪是皇宫啊？但是当皇宫用的。他就也就是说，政教合一，宗教成了政治了，所以他那没外道，他不。他就是有外道，他也不能把他看成外道。为什么呢？外道就不是你佛教团体里的，不归他政治上管。为了政治需要，他也不能说他是外道，因为他政教合一，还有活佛转世制度。活佛转世这种现象肯定会有啊，不要说藏地有，我们这汉地也会有。有人还能记得他转世，但是我们这没那个制度。制度是啥？制度就是规定。我们这没制度，制度就是。这个小孩他说他是上一辈是这个庙里的方丈，你不信，我到原籍我都没告诉你们，那个东西在哪藏我都没藏，你们都没找过，我就知道，我藏着的，要么你去挖挖试试，结果他就找到了，挖出来了，你相信他是转世的，相信了吧？现任方丈绝不可能把位置让给他，我们没那个制度，要是有那个制度就必须给他，别人没法做方丈，必须给他。这就是制度的问题，这个制度它是教义吗？我理解这不是教义，这是政治制度。所以你说藏地说次第，有好些都是政治需要。我们为什么非要去学那个？我们不是政教合一的，我们为什么非要去遵从那个次第呢？没有必要。所以藏地那个次第我们这儿不去。
其实我就是想问那个，就是学教义。
教义就是说，要说教义，教义里没有必须有次第这个说法。教义里有次第修法，也不是只有一种，还有一些直接的没有次第的，在教义里也存在。你要说到具体人，哪一个人，我只能跟你说人他这个类型。要说具体人，就不一定能找到，但类型有。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类人，就是刚才不说到回向相吗？说到阿罗汉。这阿罗汉了，他已经在五不还天了，已经不受后有了，已经住上涅槃城了。那个时候他回向向大，他不是不受后有就不来了吗？他又来了，这不就是回向向大了吗？回小乘向大乘，这种人闻法即悟，不用修行，一悟就是八地，不用一记一记再断他的。我们都说哦，断四惑，四惑他一下就断尽了，四惑都断尽了，习气都没有了。理论上有，实际上我没见过，我是没见过。古人有，古人里头有例子，古人有例子，现代人我没见过。
六祖对，六祖
不仅那很多，不仅是六祖，你说这都是正面的，我跟你说这还有反面例子，提婆达不是提婆达那个什么那个，央国罗。太邪恶了，要杀1000个人嘛，那太邪恶了。就这他都能证阿罗汉果，他并不是还了999条命之后再证阿罗汉果，没有还的，直接证阿罗汉果，太快了，这太快。按我们说，你必须把你这恶业消掉吧，你这恶业消不掉，他那杀气还在啊。你就说那一种杀人的邪恶的那种魔，他有一种气质，就是那种杀气，但是杀气都没消掉，他就证果了。你咋知道他杀气没消掉啊？那不有公案吗？他到人家化缘了，人家难产，不敢来了。人对这个杀气啊，可能快体验的不深啊，感觉的不深， 那一种灵他还没来，他要投他的，他要到时期来了，他被那个病病赶了，他不敢来了，难产不敢来了，大家都不知道是这个灵，谁知道都不知道啊。哎，他就说，哎，尊者呀，你来这化缘，我家难产，你有办法可以治一治？我没办法，我得去问我师父。他去问释迦牟尼佛了，释迦牟尼佛知道是因为啥？佛是知道的，对症下药，就是你告诉他，你告诉他，就是说我自从这个学正圣贤法以来不曾杀生，你告诉他你没有杀过，你学圣贤法以后你就没杀过生。他当然这跟难产啥关系？他是有关系，他没关系他打成解穴，他跟绝对是还是就是直接关系，要是没直接关系他咋能会解决问题啊？他到那个时候啊，他说我师父说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这样，我本人啊自从学圣贤法以来不曾杀生，就这生产了没事，他不害怕了。这就这，你说这种正果跟我们不是这样走的，我们走的是善道啊，都是从善良这个路走过来的，善良人的路，他那是邪恶的人，他那种修法我们可能不好理解，这一下子就正果了，那么快啊，就不好理解了啊。
那个妄想一下子断了。
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什么？那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那个
对对对，
那个屠刀是个杀猪刀，他的职业就是杀猪的，祖祖辈辈杀猪，他就那种家族，他杀完猪那活还没干利索呢，拿着刀就听法了，说在那说法，手里都掂着刀呢，还没放下呢。一听佛讲的最上乘法啊，原来是这样，那道一亮，我也是千佛一说成了。你说那么快啊？这我们的话没那么快，他就那么快。这是理论上讲那种这种事有，实际上谁是这样的？现代的师兄弟谁是这样的？现代的师兄弟无量一个也没见，都有过程，都有修行过程、发心过程、修行过程、思想迷茫的过程、纠正这个思想、最后明白的过程，都有过程。都是有次第，要说都有次第，就这儿说，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，都不可能一下子到位。但理论上讲，一下子到位是可能有的。
龙女呢？
那我这又一个例子，这《法华经》讲的例子嘛，这又一个例子。龙女这个例子啊，那是最后法华涅槃时，佛经要涅槃了，说法毫无顾忌。要假如有顾忌，他应该说是龙子。有古代人接受不了龙女，不要说男性，女性也接受不了龙。因为那男尊女卑是当时社会的需要，不仅仅是男人的需要，也不是男人压迫造成的，是社会的需要，连女人她都那么认为。后来就妇女翻身，像现在这个也是社会的需要，发展到现在三八妇女节不是妇女争来的，是男人创造的，就没有男子节，只有妇女节。那个就是妇女翻身前奏就有，所以妇女搞了节日，这是男人办的事。所以那应该说是过去的妇女地位低，现在的妇女地位高，都是社会的需要，是自然而然的，就叫法尔如是，并不存在谁压迫谁，谁来反抗，不存在这个问题。他是需要，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他对那个妇女受压迫也是看不惯的，他不是能看惯，他的思想太超前了。释迦牟尼佛他通三世啊，他的思想他超前，他就干脆他就来一个方便，反正最后快涅槃了。再一个，他那些就是对于世界的见解也不同。实际上那时候古代是说八方的呀，认为地是平的，东南西北，东南西南，东北西北，就是八方。天上没有什么，地下也没有什么。释迦牟尼佛说法偏偏说十方，谁说没有？有，就上方世界、下方世界，宇宙观都不同。但是你没法去抗争，抗争那干啥也没用，也没意义。他不去抗争，你只要仔细研究佛教教义，仔细研究他说这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话，跟现代的这个现代新时代的科学对照，还你要再知道别的宗教的教义，关于这些看法，你就会发现，与现代科学最没有冲突的就是佛教，就是佛法，佛说法与现代科学最没有冲突。其他的宗教的教义那可是冲突不小哦。刚才说的地是平的，天是个盖，你说是地是中心，哎，就是上帝的冲耳，你说是地球是照太阳转，那你说错了，行了，那不把人都杀了烧死了，你看看顽固不顽固别的宗教， 佛法不是，佛法说法老实，但他不可能去弄得太过于这样，他也不是讲自然科学的，虽然自然科学观念一样，但是也不可能去给他讲自然科学，佛法是讲修心的呀，不讲那么多，因为佛他是超前的，他的他三世都可以到，他是这样的，就现在的情况他是了解的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他都跟你说明了，现在啥样，佛法到了末期什么样，他说了，那不就法灭尽经吗？到佛法快灭尽的时候，到了末法，就是这个这种事那种事。当时那些听众认为不可能吧？为什么呢？怎么能这样呢？肯定庙里不会是这样的。寺院里是圣洁的，他哪会是这样？绝对不会是这样的。他认为不可能。现在你都看见了，可能不可能？佛是超前的，他知道到啥时候是啥时候。所以算了，也别说是非，也别说对错，只说法而如是。到这个时候他就该这样，就是法到这儿就这就叫是法诸法位，时间相常住，法而如是，就是这样了，没有什么不正常的，全都呀，没有，这事太不如法了，别显得不如法，太正常。
像那个龙女，龙女顿悟成佛是直接到南方世界做佛了，她还不是证的阿罗汉果，
那不就是说法话已经说到最后了吗？说到最后了，他不可能说小乘法。再一个呢，说到最后，他也不避讳，也不把龙女说成龙子，说成龙子大家能普遍接受，说成龙女大家普遍不接受，是这样的。我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了，最后我只管直说，就这
一下就究竟佛了。
对对，这法华涅槃是最后的说法，说法华经说涅槃经是佛快圆寂了最后的说法。
说那龙女其实在他方以前佛在这里。
嗯，当然他是有时佛经他说法他也不能过于冲突，所以他就说女转男生这样说，为什么要转男生啊？女生不能成佛吗？一样成佛，但是他不那么说呀、啊、那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不允许这么说，你这么他认为那么说就是对佛教的侮辱，这个意思
好像个别的佛经
什么什么什么男有七宝女有五漏什么，当时连女子都是那么认为的。
那个如女献珠，他那个珠是比喻什么？
你可以把它比喻成像这跟法有关系，像佛性啊什么，那是你自己的发挥。但是献珠那就是宝珠，宝珠就是宝珠。
他说价值三千大千世界。
啊，对，价值三千，那就非常珍贵的宝珠，就这样，就直接理解不就行了？你想发挥成佛性也可以，不是不可以，那是你的发挥。经理直说不是那么说的。
八地到九天佛呀，一大阿僧祇劫，这儿也不讲。
是啊，那些都是方便，说那些都是方便教下那些，到这儿不就是讲究竟就不说那个了。
那我问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我前一阵读二祖解的那个《圆觉经》，从文殊菩萨到普贤菩萨，然后是普眼。
哦，对，这我也记不清顺序了，十个有十个，
十二个
问题，十个。
那个顿觉，他说一讲理，他就明白，他不用修，他讲。那普贤菩萨这里还要去行，
对呀，
普贤菩萨就要修。
是啊，他不这就是那不一个大智光说那是大恨普贤菩萨，当然了。
对，虽然咱们新密的，我就想，咱
新密的重在打坐，重
开示，然后咱打坐，
重在打坐，
就是一个修行。
那普贤菩萨所传行门，
对啊，
行门。但是呢，这个里头就说，由于不是信门，所以我不怕他怀疑，不怕怀疑。一时一法也不要紧，他只要肯行。关键问题是什么呢？因为一时一法不肯行了，那就没办法。
对，
又是行门嘛，所以有时候干脆你就保留你那个仪。但是呢，由于我没让你这个修一辈子，你也没有什么损失。
对，
尽管仪，我就试试他真假。没事儿，这样也能成就。要是信门就不行，这样不会成就。你一就不能成就。我们这是行门。
我看完那个就感觉，就是咱们这个应该是说，那个祖师开示就相当于那个文殊菩萨给你讲理，完了你呢，你还没那本事，完了咱还得有一千多让你打着，你还没法去行去。
对，必须得行，行门必须得行。
啊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各自就是说不一样的那个。
这不能缺，这一千多不能缺。你即使打三五百座，彻底打开本来见性了。千多也要打完的，还是要打完打满一千多的。
所以咱说着，就咱心里不是说贪那个吃力，咱就是个行门。就是、
行门就是必须得真修行，也修行就是照我们这说就是坐上是接引持咒，坐下观照，这就这样行的。 这儿没有道理可讲了。以前讲的道理都是往这引导的，引导到修行路上以后，那些道理忘掉最好，忘掉它，不讲道理了，最好是这样，只管行了，不讲道理，最好是这样，这样最好。
谢老师，还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像我们是不是知道了根本真相，我们就不会因为无明造业？那个，如果我们愿意去相信佛法。也很有幸能够听到政治正见，能够听到有关于根本真相的政治正见。那我们还用得着去专门的来修行吗？好像刚刚也跟你们刚刚讨论的问题有点一样。
是这样，如果你具有政治正见，会排斥修行吗？你那是假设的政治正见，你真具有，你会排斥修行吗？不用修了，我就说不用修的人是什么人说的呀？是修行已经到位的人。说不用打坐的人是打坐功夫非常好的人说的。现在有一批人号称学禅，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排斥学经教，排斥打坐。实际上呢，他还可以举出来一些说过去祖师的话，你比方说六祖说什么静坐不是禅成的，他不知道六祖打坐功夫极好，他不知道这个。他说那个经教，他不知道古代禅师排斥经教，包括六祖不识字，他都深通经教。他们是通达了经教之后才排斥，才说不说经教的。也正是我发现了现代学人缺乏经教，缺乏信仰，缺乏经教，在那说那种禅语。所以我就说，好吧，你就只上网弄一班人组织他学经，用着缺，你都学得深刻了。经文已经深植在你的心里，那个时候可以排斥经教，没事儿。就像那个书，我们拿《金刚经》上还拿那段话：“是无众生的灭度者。”那是什么人说的？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这样的人说的。你没有灭度无量无数众生，你都没有去做这事儿，你说无众生可度，一点意思没有。
我觉得修行有点烦，好像世间还有很多事很忙没有做完，好像修行有点占那个。
正好修行吗？就在这个世间这个忙的环境里，你还能看重修行，还能坚持修行，力量最大。要是给你搞一个好环境，让你专门去修行，不会有大效果，因为你太顺利了。不顺利才有效果，顺利的效果不会好。
江师，您刚才说，就是不要把自己的环境弄得很舒服，我就正准备这么做，但效果不好。
只能说这个你没有大障碍，你修行。要假如没有，就是不经历波折，不需要你用毅力去克服什么，效果它可能会好。不，世间事业也是这样，世间干事不是这样。你要是没有坚强的毅力，你的事业容易成功吗？你说我的事业有许多不同，有许多好的条件促成的，我没费多大劲，那些条件会永远存在，那些条件消失了怎么办？你比方说有考题让你做生意吧，工商局的是你家的亲戚，这么说他永远是工商局的，换局长了你怎么办？你看有个办吗？所以比喻是你自己打拼出来的，工商局的局长不是你，但是你有手段，你这个手段他换100个局长，你这个手段都有用。我是只打比方的，不是你自己艰苦得来的，那么便宜来的，他会有力量吗？那不是清正啊，你不有力量的。所以艰苦是好事，艰苦不是坏事。艰苦容易使人退转，吃不了那种苦容易退，但是它本身是好事，你能坚持过去本身它就是好事，很大的力量。
就是打坐的时候，可以今天左腿在上，明天右腿在上，这个是可以的。
你讲的不是心中心法，今天左手在上，明天右手在上，都心中上没有
左腿。左腿，
这个早就说过了，不要右腿，不要右腿，还是别动好了。你既然能不动，哪在上都无所谓。你要说是 我不能不动，在那勉强盘坐，最好还是别盘。盘它干什么呀？你太勉强了。你要假如说是我盘坐不勉强，那当然好了。至于谁该上下，根本就没有讲究。我们就不要求腿还会在这儿有什么讲究吗？不会有讲究。就算别的法门对这有讲究，他讲的有道理，我们也没使用他那个道理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就是没有用在我们这里头。他说的不是没道理，在我们这里头也可能有这个效果，我们没在意这个效果。你说是我这个上下掌握的不好，他就障碍大，我们不怕障碍大，我们的毅力比你障碍大得多。我就是要克服障碍，它大点不好吗？障碍大点更好，你这个意思吗？
那人家会去扫障碍吗？
没有让你找障碍，不是让你找障碍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一个应该用毅力坚持过去，没人也不让你排斥顺利，你这是紧接顺利了，你排斥在干什么？
对对，
也不排斥顺利，也不专门找顺利，这意思。
老师那。用拜垫儿就是，然后那个打坐的话，和那个盘腿的效果一样吗？
它效果不一样，我不怕不效果不好，我的毅力能克服这种效果，那就是最好的效果。
就是
当然，刚才你说要是知入定，你比方盘坐容易入定，散盘不容易入定，当然是，肯定是，但是我不在乎。我的毅力，我不追求入定，我不在乎。
能修的就行。
对呀、啊，这是大幸运啊！排斥这一种顺境是不可能的，为什么不排斥顺境呢？只要你发心真能力，真是你的需要，肯定是一路顺境，不会遇到任何障碍。能排斥顺境吗？不能排斥顺境。但是一般人发心不能力，他遇到种种障碍，这个时候就说遇到障碍是好事，这么说的这个话。
乔老师，我问，
就
咱们那个学佛是为了成佛，然后在这个。
那个不，这个问题就牵涉另一个问题了。我不先不干你的，先按我的思路。你说学佛为了成佛，我都得弄清楚成佛为了什么。那是个名词啊，学佛为了成佛，你听蛮对的，不见得成佛为了什么。再一个，还有另一个问题，什么叫成佛？成佛就怎么了？就能听见你的发心到底是为了啥了？你给我接着，你回答我。
为了幸福。
成佛是为了什么？都不是解脱有意义吗？从哪里解脱出去啊？为什么要解脱出去？他哪儿不好了？你要解脱出去，这就到根本了。这人能弄到根本了？为什么有必要解脱呢？就这个，肯定说不到苦集灭道，他就不算佛教教义。他解脱当然有意义，我要脱苦嘛，行了，苦地有了，就这样，对呀、啊，这样解脱才有意义啊！要假如没有苦，根本就没必要解脱嘛，就这样的吗？
有意义，一个人
只要发心猛力，自然能坚持到底，自然不会遇到障碍。你说多神呢、啊？不神一点不假，不会遇到障碍。因为世间的事你都没在意，就是出来一点耽误这啥事，你都不认为那是耽误，他咋会遇到障碍啊？这样呢，世间心、世间利益心还没排除，你这个打坐修行跟世间这个利益的所得产生了冲突，遇到障碍了。你那发心蒙利，根本就不在乎世间利益，你又遇到了也不认为是障碍，那不很容易解决吗？根本就不用考虑解决，那肯定需要放弃的是世间，那这不是放弃的打坐吗？那就不用说嘛，他怎么会有障碍？他就不会有。
当下不执着，就是
可能不执着嘛，因为他不需要嘛。也就是说，他发心不猛力，他还需要世间毅力，世间的利益，他还需要。他既然还需要，他怎么会不执着呢？不可能不执着啊。所以只能说什么呢？别勉强。都是很自然的事，是法诸法位，时间相长，都是这样，很自然的事。他这种时候就要发生这样的事，都很正常。你需要什么，你就怎么办？也就是这么说，谁爱怎么说怎么说，你想听谁的听谁的，不一定说的都一样，只能说你想听谁的听谁的。
我们要
说有一种发心是最好的。
回见文，
我们刚才说的是你的需要，不是好，是需要了。要假如好，可能没有什么需求，本就很好啊，需要什么呀？什么都不需要。所以你学佛哪路，很可能是为了他，你自己不一定需要。
我需要。
你为什么需要呢？因为他保护着你，你啥都不需要了。你听他的。
我希望有一天我能
接触到，我是把他那个有点带骗一样的把他弄进佛门的，跟他讲学佛之后他想获得的所有东西都在里面有，而且他
这个
没想象到的，
这个要是按佛教里说，就是这个先欲购前后得物，
对对，是这样的。
先满足他的欲望，拿这个功德勾到佛教里，然后让他开智慧学佛。你知道现在呢，有一，当然我不是说他的，我遇到过别的人，特别是在网上我遇到过别的人，他早就知道齐老师会先预购签，他先来要预购的佛智，他是根本就不想入，这对这人我连预购也不给，方便也没有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因为他明白，他知道，你看他，他知道这是拿这个引诱的。你比方说这样的事儿引诱啊，治病这样的事儿，还有超度这样的事儿，还有呢是预测，像这一类时间上的事儿，还有的是发财的、出障碍的、小孩上大学的，这些预购一概不给，我就没这本事，不给预购了。为什么呢？知道他不愿意入佛智，人家知道你是干啥的。人家发心就是要预购不入佛智，就发这种心。既然是如此呢，预购也不用给了，就不给预购了，就是。
那还有个师兄弟，四川前一段有个师兄弟修心灵经开智慧，大虽求是办点什么事儿哈，还有西湖的名字调整，
他不知道根本。我说他不知道根本是不知道大虽求的根本，
发心
大虽的根本是什么？大虽的根本是无所求，这才是大虽求的根本。
他不认为，
他非要把大虽求搁到有所求那儿去。
有时间一天修三样，
啥都想要。
为什么会有无所求呢？无所求是因为我们
因为有求皆苦，所以要无所求。你没有体验的，你说有求不是苦，那当然不能体验到无所求好。有求皆苦。
每个人是有需求的呀，
就你这个需求本身是苦，你身在苦中不知苦啊。说苦一般说成这样，说成五种：财色名食睡。咱就不说前三种，财色名吃不讲，吃饭和睡觉都是苦。这都就是说，这是五种，这五种全都是苦的根源，就在这儿。这不有求皆苦，能不吃饭能不睡觉吗？就是修行人现在还不到那儿呢，修行不到那儿，也还要吃饭还要睡觉。五盖，这是五种盖障，解脱到的障碍，这是五盖才能明确。
那个无所求可以说不爱求，那可以内求吗？有一种说法是
内求的意思，你的意思我可以理解为求解脱，求心解脱，内求求自己心，心外无法，我可以这么理解。但是实际上也不可以，到修到一定的深度，心外无法你先达到了，外求这个问题你已经解决了，就该解决另一个问题，心也不可得，该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心呢，内求当个内也不可得，你先解决了外的问题，解决完以后才跟你说内也不可得，内也不可求。可是一开始解决外问题是按什么方便让你解决，是按让你不求外而求内，引导你不求外而求内，把内说得非常美好，这就先预购签，然后把外说得非常糟糕。一旦你解决了外的问题，你再也对外没有需求了，只对内心有需求的时候，告诉你心也不可得，怎不可得？那个时候才解决那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世间法你脱离了之后，那个不执着世间法了，佛法也要拿掉的。这在佛法里叫抽筋拔蝎，一开始那个就像墙上钉了个蝎子，非常紧密， 那就是定在一个佛性上让你不能解脱，那就世间的苦，那一个接着就是世间利益，世间的名利，就定得非常死。佛法呢，佛法好像个钉子，拿不掉，抽也抽不掉，我再打进去一个，就蝎子那个位置，那个位置一打打松了，那个蝎子拿掉了，名利不追求了，拿掉了，打进去这个钉子怎么办呢？也要拿掉，所以最后就把佛法也拿掉了，就这回事啊。是要拿掉的，现在别拿掉啊！现在还按照佛法修行，现在别拿掉。
有一种说法是每个人内在都是圆满具足的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求。
这就是拿掉佛法了嘛，原本就圆满具足，还用你再加上一个吗？这就拿掉了，不需要的了。所以说是减法，不是加法。佛法是减法，不是加法，不是要证一个什么高高在上的果位，而是本无高下。本无高下是根本。正一个果位是一开始提倡的，那是方便，方便一开始提倡正一个高高的果位，开始提倡这个，本无高下是根本，所以根本说和方便说是不同的。我们呢，就跟这刚才说到藏密就不同了，他是一开始只说方便，不说究竟的，不说根本，他还禁止你说根本，不让你知道根本。我们就不同，我们先说根本。你都还没到那儿，先说到那儿是啥样，先告诉你。
老师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是修这个心密码打千座，然后之后碰到事情，你说还会，就是有这种自己能感觉到会。
常有，不是你自己有，人人如此，听着，要不然我们就不说保证了。
就贪嗔痴的心，就是觉得自己
对不容易断的，
就是
习惯开始
那种心，然后求名求愿那种，就是会起来，然后一直起来。
这一个还算是容易断的，一旦你的年你主人，你年头多了，你这个断差不多了，你知道哪一个法执佛法的执着更难断？
对，
那个有修有德有正更难断。你说我早就知道无修无德无正，那你在你那个思想深处还是有修有德。特别难的，
对，
我跟别人
就是实际上写个佛就不敢往上坐，
对对，写个佛都不敢往上坐，就有高下，那个心更难断，就因为这古代禅师才弄这事儿啊，怎么打死个喂狗啊啥，真的是难，他就为了断他这个事儿，断法执，为他就
三藏十二部都是魔说，是吧？对，
这全是魔说，对对，都是这一套。
其实说的那个钱老师，就是他的问题，其实我们现在的根性很多还是在时间制度，就是说他真是那个还没到人那个，就是说对那个禅师他们那种法子，
对，时间利益还没断呢。
那
后边那个就别提了，后边那个你先别断，你先别提了，后边这个不断还是动力呢，没后边动力，你时间力还不愿意断掉呢。也就是说让他有高下，别让他没有高下，让他说佛为最高最好了，要不然你时间力就断不了了，断完时间力才能说事法平等本无高下。再说这个，
我就感觉咱们好像还没到那种
不到那儿呢，可是我们呢跟藏密不同，就在这儿，我们把后头的说前头，后边的先告诉你了，后边怎么样先告诉你了，说前头。
那你看，我看一个那个波尔经，那个叫《阎王护国波尔经》，还有一个《大汉天王为古佛决议经》，跟《华严经》记载它就是有些不一样吧，就是那个《华严经》，他说是五个事都给你讲。
你讲那个经啊，应该在般若时。
般若时，
法华经，它是《法华涅槃时》，它更后头了。
对，我说华严，就是说他这个讲法是。
华严呐、啊，华严是大经，它是第一史，华严史，那不是给人说的，给天人说的。
所以我就说，那个就是这个《波尔经》里面还会讲的具体，但是《华严经》只是说有这个相。《
般若经》就接
棒。华严经啊，我们见到的《华严经》是整部《华严经》的一小部分。整部《华严经》被天人所说，说了八万四千卷。那是八万四千卷经，可是龙树菩萨呢？他是读了八万四千卷，他都读了，他能懂，但是他觉得现在人界这个人的人生的人界，他的智慧普遍的 就这一少部分他能还能通，就这八十卷、
啊、
这八十卷他拿回来了就是八十华严，实际上大部分内容都拿回来也不行，读不懂，你都这我们的智慧接受不了，那是第一时说法。佛刚成道第一说法给天人说，这就是说了84000卷华严经，这是第二时说法，在人间说法了，说苦集灭道，这才说这才说这个小乘法，就开始说这个。先选出来的，我们现在都成了根本条文了。先讲出来的，我给他们说说什么呀、啊？他们听不懂。他原本就是这意思、啊，说完《华严经》就圆寂了，说完《华严经》不再讲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不为众生说，不为人间众生说，他们没这个智慧。我证到这个微他我法妙难知，我证到太微妙了，他们难以知道，难以了解啊！我法妙难知，就不为他们说了，急速入涅槃，想就在那就想取涅槃了。天界不是说过《华严经》吗？天界那些护法神说你不能取涅槃呐、
啊，
哪一个佛出世都创立一代佛法，就你出世你马上入涅槃、啊，那我跟他们说什么呀？不懂啊，他听不懂啊。在这想我怎么说的呢，现想哦，这样说他可能有苦集灭道，原本有苦集灭道吗？真有苦吗？实际上没有苦，哪有苦啊？所以心经到最后心经说的开智慧了，说真话，真话是无苦集灭道，哪有什么苦啊。可是你刚才怎么说呢？你刚才那为什么强调苦集灭道？他不是不肯入佛门吗？那不是说发心真和假吗？他发心假啊，所以我在这说苦集灭道了，实际上根本上说就是无苦集灭道，这是根本的，就是没有的，哪有什么苦啊？没有什么苦，全是方便，
然后给你讲故事，
是是是，对对对。
然后后来我看那故事的时候，我说我们现在跟人家那真情根本没办法比，他说那个法一假，一个弟子说了，他就真的法眼空了。
就像大梵天王问佛决一经、
啊、
那就不是法华涅槃经，那应该是般若识的，
那般若识的
开智慧的经典，那是般若识的经典，不是法华涅槃。法华经到最后直接成佛，众生本来就是佛，直接成佛了，他可不是不那么不是什么万字都不绕了，那哪来的，也没有顾忌了，说法也没有顾忌了，不再照顾你情绪了，所以尽管你五千退席，你退席我也说要在以前就照顾他，好吧，我就说你能听的他就不退席了嘛，那你退席我也不耽误，我就说这个究竟法了，你就不照顾退席的人了，到最后因为他要圆寂了，要涅槃了，
是子
说
实现到底是复作吗？
我说我看那个就圆寂老人他有一个解释，就是答疑的时候他说是就如果对性还会生心的话，是因为八十田种子没有干净，说如果八十田种子都干净了之后，就即使有那些外情的话也不再生心。
就因为有一
些你说这样我觉得很，我总是希望你能找出老人的原文，我总觉得老人不会像你说这个意思，没有种子就没有种子连井都不会有，井从哪来的？种子形成的，井从哪？井是一报，你对井，你本人是正报，一报正报全都是受报，那个种子都是从井中生出来的，全都是种，没有种子，没有种子连井也没有，咋会还对井吗？对不了那个井，因为你没有种子就对不了那个井了。
我记得，
所以我总觉得不是老师。
八十要换成把那个脾气要改成白净时，然后到白净时以后才没有。
对对，实难上那个就是什么呢？应该说原本就没什么种子，连这个种子都是虚妄的，应该这么说。但是呢，你认假作真的时候，它就是虚幻的，你看成真有了。就这样说吧，造业是虚幻，受报也是虚幻，就是造因本无造因，造因是个假象，受报也是假象。但是这个假象它就遵从因果律，假象的过程，这样说吧，电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但是电影有因果，电影不是胡演的，不是胡来的，不是杂乱无章的，它的规律就是因果，这假象，这就叫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嘛，假象就是空的。
我其实
他前面
能严经国文殊菩萨那个答那个佛的那个弟子说，让他总结二十五位菩萨的觉海性成缘，缘成觉，缘妙。这个是佛的境界。然后到这后面就是有那个叫圆明照生所，所立照性王。
啊，那是说怎么形成妄的？
对
呀、啊，那是说怎么形成？因为立了能所了嘛，
对
啊，好，真性就掩盖了，他就用了个王的，其实不是灭亡，真性不会灭亡，掩盖住了，把真性。
是。
只要一起能所，一对立，那个真性就会，真性就给掩盖住了，就成了，就是说真光不，就是真性的光芒不发不出来了，就说他王吧，就那说吧，说成王了。
然后他是冥王，有
一
种世界。
对呀、啊，冥王，这虚空都不是存在的，是冥王才有的。那世界更不是原来有，也是因为你的妄想才有世界了。在你这个妄想之外，就没有客观存在的虚空和世界，这不叫心外无法。心外无心法，心外无色法，色法是心外都没有，不在心外，色法也在心内。换一句角度说，我们所见的色法，就像虚空世界这一类的。第八是的相分，这个你能认识这个色法呢？见了，第八识不见了。第八识是心呐、啊，第八识是妄心，就是妄心立的世界，世界就在妄心内，离开妄心就没有世界，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世界的，没有那个。如果认为客观世界，世界是客观存在，它叫心外取法。
心被遮盖以后，就是有了迷妄了，然后。
当然，他就认为真假作真，认为那个虚妄的是真实存在的，是客观存在的，这叫做心外取法。本来没有，他要取出来有，心外取法不是佛法了，外道见了。
哎，我看圆觉经也是讲这个，就是说不同的角度，就是其实讲的都是这个。
对，佛法大多说的是心法，提到色法说的不多，但是也能提到。说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就是说佛在讲色法这一部分的时候，你要仔细的深入研讨。是跟现代自然科学一点都不会产生矛盾的，但是用词会不同，用词会不同。像我们现在说的引力场什么这些，你知道在佛法他能说成啥？他可不可能跟你说引力场，他会说须弥山。我们可误会那是一座大山，那直接说一座大山不就行了？说须弥干什么呀？须弥什么意思？须弥是庙高的意思，庙高，庙就是玄庙。你别认为它是世间那个世俗上的高，它是非常玄妙的高，那就引力上的玄妙，并且很高，它影响很远，它的受引力场影响很远。最没有就是最没有冲突的须弥山并不是一座山，它是庙高的，它并不是，别把它看成一座，就像我们看的哪一座山岭并不是一座山岭。
障碍
就是障碍你修行。要假如说业障不是障碍的修行，障碍的是你的世间利益，那就不叫业障，那叫因果。你比如说障碍了发财，障碍了你的名誉地位，那可不是业障，那是因果。你没到那因，你也得不到那果，缘就是有这个缘也得不到那果。你说俩人都去努力做生意，一个人发财了，一个人没发财，没发财那个不是也有这个缘吗？发财的缘吗？但他没到因，他就不发财。所以说障碍是说的解脱道出世间法，修行说的是，如果不跟修行没关系，谈不上障碍。现在呢，大多误解在这儿，给我消消障碍，给我消消业障，让我的小孩考上大学，那不属于业障，那是因果。他没到那因，他就考不上。
那个因是怎么来的？
因是前生造自己造的，因不是宿命，不是宿。我们把这个因果看成过，刚才不说了，要是宿命就不用你努力了，宿命嘛，用你努力，不是宿命，你必须努力。为什么呢？不努力没缘呢，没有缘你他也不受报嘛，不遇缘也不受报嘛。
因果和应力它还是分开的。
就是啊，就是造业受报，说的就是因果，是一回事啊。因果就是说的造业受报，世间因果。这刚才他不说了出世间的了吗？说两重因果，我们说的造业受报是世间因果，修行解脱是出世间因果。 都在因果里，就这么说，都在因果里，都在因果里，你可不能混同啊！出世间因果就是要消灭掉你世间因果，如果消灭不掉，你就出不了世间，对不对？所以往昔罪业都会消灭，这这么说，经历他这么说的，消灭不掉怎么解脱啊？没法解脱了。不要说别的解脱，就小乘的不受后有都不可能，造那么能那么多业，你哪能不受后有啊？消灭掉了，旧业已经消掉了，不用再受报了，这才可能不受后有。
怎么消灭
啊？修行啊，消业不是灭，灭就是灭因灭果呀，不是苦集灭道吗？那不是这那不是修行的结果吗？怎么样能达到寂灭啊？道就是修道，苦集灭道不就是说这两种因果？
是因为业障，是因为因果。
不是，影响你修行的是业障，影响你得到世间利益的不是业障，不能说是业障，只能说是因果，世间因果。我说的是这个。当然，影响你修行，你比如你家的人不让你修行，那这准准滴滴当当，肯定是业障现前，毫无疑问。毕竟这个业障，你看非常不容易突破。你说我放放生。念念佛，你试试放生念念佛，你还不容易突破，只能用你的毅力，业障也不怕，一下就突破了，到最后他就跟着你学佛了。你自己没有这个毅力，一直在那宣扬佛教的好处，佛教有什么世间的好处，你越说他越不信。别宣传，跟着他，他啥样你啥样，不影响他的生活，他就看你看得非常高，你不影响他，他看你看得非常高。原来他不是这样，原来老是跟我生气，现在怎么这样了？学佛道中的，那这么好啊，我也学佛吧。这样他就，你老是跟他对着干，对着干他就不学佛了，他就认为你是迷信，这个你的思想有问题，考虑是不是把你送到神经病院去，心理咨询一下，考虑这个事儿。
金金老师，这个我是这个。也是最近呢接触深度心法，但是呢我的以前呢就在工作之一常看念佛书。我想问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那个，就是我就是原来我的体会哈，学佛嘛，就是我就是要把握两个字，一个是空。我问你对不对哈？这
是那不是法印，
一个是空。
我这样说空并不是不对，有这个教义，但不是法印。法印什么呢？法印是拿它来印证是不是佛法。你注意，佛教的法印是实相，恰恰不是空，真实的相貌，这是佛教的法印。真实相貌什么样啊？实相无相，有相都不是实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无相才是真相。金刚经不这么说吗？是实相的即是非相，非相啊，非相什么意思啊？非相非有相非无相，别的有相无相扯，实相就是实相，事故如来说明实相。原因老人把实相描述了一个能认识的方便说啊，一念不生，寥寥方便人不知性，就是实相，实相就是佛性的意思，啥实相，那是法印呐、啊、拿它来验证你说的是不是佛法的。但是你要是着上相，那就不是实相了。所以老人就告诉你，有什么灵知不灵知啊？老人还这么说话，刚说过灵知性，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，不能着也不可得，归无所得。真正的法印是实相，是真有，而不是空无。空无不是佛教的根本，佛教根本是真有。我们是为了证真需要断惑，为什么要断惑？因为惑是空的，这样才说空。断惑证真，为了证真，我们证到的是真实的，那些他们认为那是真实的全假的，全是空的。空是说他们那些，他们追求那些名利地位全是空的，是那个意思。
就是我这样想的，也是这个，一个是空，一个是有。我就是我现在自己怎么追求？我就说，我先把自己的内心追求空，所有的烦恼事情，大事小事无事都是空。先让内心追求空以后，在这空的基础上再追求有，有就是说是。
那你说这还是空的，十无众生的灭度者，仍然是空的，不是有，这不是有。
啊，你是对，还是我现在这个逻辑，反正到时候
对对，你说这个现在在世间名誉地位，咱说这些世间利益都是空的，完全正确。至于有，不需要你说个有， 不需要再说。我们不说它有了，我们说实相，到这说法印。实相你不能说空，也不能说有，因为实相是非相，非相就是非有相，非无相。它既然非有非无，你还能说空有吗？就不能说空有了。
但是你说在现在这个阶段啊，实际上大部分人凡人吧，都是肯定是有内心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念头想法。
你不是把这个阶段说到最后了吗？最后不是你的阶段的事儿，最后你自然会明白以后的事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刚才不说抽钉拔蝎了吗？你现在钉还没抽出来，这个啊，这个那个原来那个执着还没抽出来呢，抽出来以后再说，再抽拔蝎，再说呢。
行行吧。
也就是这样，道理明白之后，只管打坐修行吧。希望最后你肯定会突然明白，这种突然来的猛啊，如同爆炸物，像豁然开朗。这种豁然开朗不是要这个境界，而是心这样的实质。豁然开朗之后，那个心的实质就叫见性开悟，并不是那个豁然开朗那个现象本身叫开悟，那不叫开悟，那是感觉感受。豁然开朗是感受，那一种灵明的心态是那是实相，那个是佛性。
这里第二个问题了，豁然开朗是不是最好要体现在事情上面？你说你如果遇到一些大事，能不能过得去？
这是讲另一个问题。就是说，是不是见性？明白道理不是见性，遇事你看凑不过，能算见性吗？什么遇事凑不过？这个话是说给没有见性人听的呀，因为他还能遇到事儿。真见性的人呢，什么遇事凑不过，有事可以吗？哪遇到过事儿啊？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，他咋遇到啥事儿了？那他是真见性人。真见性人，你说他遇事凑得过，也是污蔑他，他就不会遇到事儿。也不存在透过透不过的问题，这才是真见性，也就是真透过的，真透过的。要假如有事可遇，我如果用佛法的原理，我能够不追求它，能够透过，那还没正果，还在修行，那是修行人的份上的事儿，那是还没正果，正果就没有事供你透了，那才叫正果。这样说吧，真正果是无果可证，有果可证不明正果。现在没正果的人无量多了，但是在那里讲这个佛法这些原理，这些原理是对的，不全是方便吗？如果不是方便，老人会这么说话？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？这是我亲耳听老人说的，我当时还心里还疑惑，我疑惑什么呀？这灵智之心不是你说的吗？你告诉我们的呀。这我们能体验到了，怎么就成这样了？后来才明白了，后边说的是根本，前头那个说法方便，前方便，连明心见性这个名词都是前方便，但是你离不开这个前方便，你要离开这个没希望了，不可能解脱了。
天云大师，我在他这个问题下，我自己也在这样，对那个《金刚经》不讲一切那个一切邪事皆有归法有差别，就邪就是说。他无所得，无所得这个理，明白？
有不同，程度上有不同。
啊，对，真正的无所得，他就没有。
对了，对，那还有啥说了？贤圣，你要真正无所得，真正无所得就不存在贤圣。
不存在，没有。
还有啥贤圣的？不存在贤圣，也没有什么差别了，还说啥了？啥也不说了。也不存在有为无为了，有为法无为法都是戏论了，当时那还说啥了？那是无话可说。可是我们现在正在说，
对，
并不是不能说，而是。不能按照世俗的定义那样去定义，那样去定义那是无话可说的。啊，你讲。
你好，我是跟我先生一起去两周以前在天津江南修给灌的顶。那我在这个打坐的过程中，我就问一个很小的问题，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不是靠意志力，
坐着说、
不是说你又就是靠意志力能够解决的，有的时候我感觉到是这样子的。
我们就是要冲破那个不靠意志力解决的那个。就拿它去靠意志力，
就必须要靠意志力。
不说必须，
嗯，
我们说靠意志解决的，正是你说这个，就这个东西是需要靠意志解决的。你举个例子，举实例才行，我听听，咋会不靠意志？
我有时候打坐早晨三点的起床，我觉得有时候好像自动就会醒来，或者有人叫的。
不要自动，要闹铃。
闹铃，
我跟你说，闹铃有时候也不行，因为什么呢？
嗯，
闹铃没叫醒，你知道那时候我本身就遇到过。
嗯，
你知道怎么解决？
嗯，
俩闹铃。
都不行。
哦，我还有这个决心，真不行我就仨、三个，结果俩都解决了。他这俩你别定到一样，定到一副就是能差半分钟。
他的问题不是他
说
自己就行了，
不是，我是开始自己写，后来坚持不了，坚持不了，我觉得有时候还不是意志力能克服的问题，我感觉到不是意志力，
就这样解决，就得靠意志力，就是一自己逆，必须一自己逆，战胜了自己，起个假名叫成道。成道什么意思啊？修行成啊，成道啥意思啊？自己跟自己干仗，把自己给打败了，这就成道了。就这个意思。
那
齐
老师打坐有没有说必须要晚上凌晨起来，比如说早上七八点或者中午啥的，有时间限制？
咋样适合你就咋样，没有固定死非要在那个时间。但是你说这个时间上有没有影响？有啊，有影响，我们不怕这种影响，适合你就行。它有影响我也不怕。你就像这样啊，讲究时辰，讲究方位，它没道理吗？啊，特别是就是中国的医学，它都有这种讲究。就我说的医，就是易经的那么一家，它都有这种讲究，它没道理吗？我不在乎你的道理，你的道理顶多有的障碍大点，有的障碍小点，我不怕你障碍的，心一大不用讲究了，也不用问吉凶了，都不用问了，对，啥事都没有啊。就是你只要决心下来，所以我说一路顺利，什么事都不会有，因为你需要，你下了决心了，你就不在乎那些事了嘛。他那个事并不是说他那没道理，确实很可能是像什么冲太岁啊啥，肯定会遇到障碍啊，像这样。但是我不怕你障碍，就没事了。并不是他能拿捏你，那个影响大的能把你拿捏住。我们刚才说大魔头都拿捏不住，还有什么能拿捏住你的？什么都拿捏不住，就怕你自己没决心。解脱道只有这样才能达到，要是事事追求顺利，追求吉祥，你永远得不到解脱。解脱道就是从这里头解脱出去。咱没说他说那么无效，他说那么有效，但是我不在意你说这个差别，不在意你说这个差别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都不讲究方位，也不讲究时辰，并不是没讲头，有讲头也有道理，但我不在乎，所以就不讲头了，就这样。
差不多
雪山苦心，没让你六年雪山苦心。
不就说是大心发大心的可以，不发大心没有意义，坚持不到底的。你一试就是，因为什么呢？也可能开始会清安，身体清安非常舒服，但它不会永远。紧接着来的就是慢慢不清安，再接着来的就是非常难受。这时候就该坚持了，再坚持过去的难受，我能战胜自己，再接着就不难受，再接着又是清安。搏动呢，它不是一定清安一定难受，搏动的到最后，为什么我们不让你打一辈子坐呀？到最后不要说到千座，临近千座的时候非常平稳了，没有难受，那也没清安了。打坐不打坐影响不大了，你不打坐也可以了，影响不大嘛，就不打坐。所以说只说千座，但是呢，有的人不同，有的人定力不足，修行不够，到后来还有影响，还有影响，接着打，并不是说一定不打嘛，就这么，这看人的，都不定死，千座以后不定死，继续打不打，不定死，看人的。
好处当然就愿意打坐，
就看效果，千座以后是不是打坐，看效果。
我从打坐到现在如意呢，一直困难。
那你就需要打坐，实际到最后啊也没有困难，他也没有顺利，啥都没了，没有啥影响了，不打坐也这样，打坐还是这很正常。这个要是这个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不是不打也行了吧。所以不多说，就说千座
了，
混
成一个散乱，就这俩事儿，又混成一个散乱，
对，混成散乱都发现不了什么了，都平稳了。
你这打了千座之后，混成这也能打坐，一坐就精神了。
对啊，对啊，是啊，这不一定说打坐一定是要昏沉，那可不一定。那个时候昏沉呢，跟入定截然不同的，入定是光明的，心光发露，光明相；昏沉一定是黑暗的，睡觉做梦黑暗的。可是，一开始入定浅定不那么深，也是黑暗的，不好分别，不好分别。修行久了，你那定力强了，你定和昏沉是不同的，定是光明的。
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听不到。这里是高端大气魔性的考拉 FM。